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51节，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寻珠的比喻。请那个投影帮我再连接一下，这个好像这个投影片现在不会动，好，帮我再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马太福音13章44到51节，这个 remote 要再弄一下，是不是那一个 connect 的那个跑掉了？再 connect 一次。哦，好，可以了。今天要来讲的是寻珠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pearl seeker， 寻珠的比喻。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51节。那我们翻到了，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笼聚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再次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我们大家再次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主，求你恩膏你无用的仆人，他软弱微小无用，我们唯一所求的是你的圣灵能够亲自充满他，感动他，使他把你福音的奥秘来讲明。我们向你来祷告的是你自由的运行在你的百姓当中。主，你的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要与我们进来的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你圣灵喜悦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向你祷告，求主做成你荣耀的工，在你的百姓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与喜悦。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是一个寻珠的比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比喻。那我们会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然后再来我们会讲三个主题，就是无价的珍珠、极重的代价、伟大的寻珠人，那最后讲一个结论。那首先先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就是说这个呢是三个连在一起的比喻。这个比喻呢，首先来讲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这一个比喻，关于寻找这个珠宝、寻找这个宝藏的这个比喻，只有马太有记载。那也是非常非常短的比喻。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也许是他的职业上面的敏锐度，他对于财宝、对于珠宝都有一种敏锐度，所以在记录耶稣所讲的许许多多的比喻的时候，马太就把这一个记载下来了。那至于约翰、至于马可、路加，他们就没有这样记载。不过呢，我们也不用担心，也就是说当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即使只有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记载，那同样的真理会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只是这一个比喻，但是一定是有其他的真理、其他的比喻可以来解释这一个内容，它不会是完全独立于圣经之外，或是它不会是完全一个其他的这些使徒或是圣经的作者没有讲的。所以虽然只有马太这样子记载，但是我们相信这里面的真理一定是贯穿在整本圣经的，这是我们首先的认识。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比喻呢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呢它是一个三个比喻连在一起的。我的这个投影有没有了？可以了。好，这是三个比喻连在一起的。它首先44节就讲，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了，买这块地。你看这一节就是一个比喻了，非常非常的短。但是下一句呢又开始讲，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所以他又讲 again， 那所以在 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出现的 Parlim again，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然后耶稣又继续讲下去，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网里面，所以 aga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他可以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gain like 这个 the net。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马太把耶稣这三个比喻都记载下来，三个比喻都非常的短。那耶稣他是把 trilogy 把三个讲在一起，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又像什么呢？天国又像什么呢？这样你们明白了吗？然后门徒就回答，我们明白了。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明白啊，好像耶稣一讲过去之后，他的解释非常的短，就说这个世界末了也要这样，天使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然后门徒一听，哦，好了，都明白了，好像非常的简短，非常的快，然后耶稣的解释好像也是非常的短，所以比喻也很短，解释也很短，然后门徒好像也都明白了，都了解了。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就能够看过去，或者是在这里面常常门徒以为自己明白了，却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呢？好，那么我们要来看，首先呢，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重价的珠宝，大家都喜欢珠宝，不管你的传家之宝到底是你们的这个博士学位，或是双博士的学位，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祖母所留下来的 Steinway & Sons 斯坦威的钢琴，或者是这个曾曾祖父曾曾祖母所留下来的金戒指金项链或是什么，那大家都很喜欢珠宝，珠宝是非常贵重的，那尤其是不同的这些珍珠，珍珠是会长大的珠宝，唯一会长大的珠宝，金子银子都会越来越小，只有珍珠在海里面会越来越大，珍珠是非常贵重的珠宝。那马太身为税吏，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他会了解，所以他记录这个。那珍珠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这种光泽。如果你们对珍珠有兴趣，我不想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呐。珍珠的话，你可以去从最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 luster， 它的整个亮度到底是非常 glossy 非常亮，或是非常暗的，它的表面到底是非常干净的，或者是凹凸不平的，它的形状到底是圆的或者是不规则的，它的颜色是属于这个粉色的还是银色的，乳酪奶色的金色的银色黑色偏蓝色的，它的大小到底是小的或者是大的，那都有不同的价值。那耶稣在讲的时候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去寻找这个珠宝，寻找贵重的珍珠，讲到有一个人去找到了地里的宝藏。那所以在这里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讲一个人他要去寻找很贵重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不晓得大家想一想自己曾经付上最大的代价所买过的最贵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好吧，我浪费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了。那我曾经寻找过有一支钢笔，那一支钢笔是派克 Parker 美国的钢笔，那是当我14岁的时候我曾经买到的一支笔，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支笔，非常贵重的一支笔。后来我弄坏了，弄坏了之后呢，那我就只好再去买，再去修，再去做，再去找。那可是呢，过了那段时间之后，那个笔就已经不再出产了。那个时候应该是1985年的时候，那就再也不生产那一个型号的笔。那个型号的笔叫做 Falcon， F A L C O N， Falcon 是派克特别的一种笔，它的笔身跟笔尖是连在一起的，跟一般的钢笔是不一样的。我们当中有没有对钢笔有兴趣的 ？Fountain Pen 有，知道我在说什么 ？Parker 的 Parker 那个50号钢笔，非常非常的贵重。结果后来那段时间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我走遍各城各乡，走遍所有的台湾的文具店书房，再也找不到那支笔，找到任何的钢笔专卖店再也找不到了。过了好久好久，3年5年以后，我到了台北，也是去每一间的文具店每一间的书房要找那个笔，再也找不到了，那个笔已经没有生产了，那我的也没了。那后来有一天呢，一个朋友跟我在路上走走走，看到了有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就说这家店会不会有卖钢笔呢？会不会有笔呢？我说不用看了啦，我都已经找了7年了，找不到了啦。他 他说走走走进去看啦，结果就在那一个店里面，那个非常非常小的一家店，哎，居然有在卖，哇，真是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可不可以试试写一下看看？哇，那个老板马上就很高兴，拿出来一张纸，然后我就笔就试一试。他就说，哎呀，你的字真是漂亮啊，你非常适合用这个笔。我说，老板，你不需要称赞我，我从小到大，我自己、我的老师、我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的字很丑，但是我一定会买这个笔，你不需要说这种话，见人说人话。那后来我就跟他买了这支笔了啊，非常的高兴。那你看，我从14岁到买那支笔，21岁了，过了7年了，我的人生已经过掉1/3了，找那支笔。那后来呢，我出国的时候呢，来美国的时候，24岁的时候，我又把那支笔带过来了。那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不只是这样的一支钢笔，而且我还放在一个 velvet 一个绒布所做的那个套子里面，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因为那笔非常不容易找到。结果呢，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博士班的课，在上课的时候，我上课不小心把我的铅笔盒放在教室，忘了带回家。结果回家，这个吃饭的时候想到啊，糟糕，铅笔盒放在教室，没有带走。于是呢，吃完饭马上回学校，回学校的时候发现铅笔盒已经不见了，里面的笔没了。所以花了7年找到的笔，88没有了。那个时候呢，渐渐的1年2年以后呢，有一个东西开始越来越流行，叫做 Internet。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Internet 就是网络嘛。那就在网络上面可以开始寻找有没有人在卖这个东西。哎呀，非常难找啊，找了半天找不到啊。那过了大概3年以后呢，好不容易3-4年以后吧，那个时候 eBay 开始多了。于是 eBay 呢，我就开始上面找，哎，居然有人在卖，哇，不得了，一支300-400块钱，一支钢笔。300-400块钱，我说哦，这个不行，这个20年前要我拿300-400块拿不出来的，现在也拿不出来了。那就觉得说这个不能买，这个太贵了，这个实在是不得了。哎，所以这望洋兴叹呐、啊。那又过了1年2年了，过了好久好久以后，哎，总共发现过了7年，到我28岁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次真的是觉得好吧，再去网络上看一看，居然发现了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Australia 的，这个是南半球的，哎，居然有一个人在卖那支笔，不到100块。我想说 international 的这个 shopping 会不会是一个 fraud 啊，这个国际的这个买卖，钱会不会被骗走啊，人买了之后他运到这边来要多久啊，会不会收得到啊，啊，但是想一想这个我找笔找了这么久了，这个还是买吧。于是那一次就花了钱的，真的就买了，买了之后哎，真的就收到了。所以我后来到了我28岁的时候，我又买到了那一支笔，那支笔我现在还在，还放在我的非常好的一个绒制的，还有一个塑料的，还有一个纸的盒子里面，非常这个爱惜的保护好。从14岁到21岁到28岁，啊，真是花了我半生的这个年日去找一个贵重的笔，非常漂亮、非常好写的一支笔。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可以晓得，当我们投注了一生，花了许多的时间，花了许多的心思，然后去所宝贵、所看重的那样子的东西，当它弄丢的时候，在教室里面弄丢的时候，那种心何等的痛，何等的难过。那更何况送我当初拉我去那个文具店的那一个朋友后来死掉了，所以那支笔对我来讲意义也很大。哎呀，这个朋友当初帮我找到笔了，结果他安息在主怀中。那个，所以有时候想到说，这个当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找到的一个珠宝，找到一个贵重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真的要成为我们传家之宝。真的每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望能够打动人的心，希望能够传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会很爱惜。那这是我们的想法。那耶稣在举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样子贵重的珠宝，那希望在我们心中能够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共鸣。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会往下看的时候，这个比喻呢，我们会来看3个点，这是无价的珍宝、极重的代价，还有伟大的寻珠人。先来看有几个地方我们来看的。第一个，耶稣讲到天国像一个宝贝，天国像一个宝贝，对我们人来讲，我们解释这段圣经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treasure， 天国就像一个宝贝。 那你们遇见了天国，你们就舍弃了一切来得到天国。这个是大家都会这样子来解释。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天国是何等的宝贵，你们应当舍弃一切来得到天国。解释非常的清楚。那保罗也这么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基督就是天国，我以认识他为至宝，我为了他，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那这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在世界上有很好的名声，很好的教育，亲手劳力的做工，他在律法上面无可指责，一个这个国家社会宗教的领袖，但是他说，我为了主耶稣，我舍弃一切，我要来得着基督。这是我们都会解释的。那到了现在来讲，戴德生他也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那这个是150年前的1000磅的英金，那个比我们现在100万美金都还要多啊。哦，如果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No， 不是中国，是基督。我们会为他做太多吗？我们有可能为这宝贵的救主做的有可能过多吗？不是给中国，而是给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可能做太多吗？耶稣说，够了够了，戴德生不要再做了，你做太多了，可能吗？不可能的。我即使舍弃一切我来服侍主，都永远不足够。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外面我们所看到一般的解释，我们会这样子来解释。那但是我们会遇到几个问题，遇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世界上会有多少人真正会为了神的国而舍弃一切的？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最后发现全世界70亿的人只有寥寥无几真的会舍弃一切来跟随天国的，这么少吗？世界上到底多少人真的能够把这比喻听进去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是给全世界的人听吗？到底他在讲什么呢？多少人真的会为了神的国而舍弃一切呢？这个收一下，让我看不到大家。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的，人舍弃了一切就能够得到，就能够赚取天国吗？可以吗？你舍弃了一切就可以得到天国吗？来举一个例子。好，我讲到的时候大家要思想了。假设说今天我有一个人，我在这里，我舍弃了一切，我卖掉了一切， OK， 我卖掉所有所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家当，就剩下我这样一套衣服穿在这里了。好，那我所得到所有的钱，好，全部装在这里，这样子装着，好了，这样子，好。那请问，我的字跑掉了，不过英文还在。请问，这个价值比较高，还是这个价值比较高？A 比较高，那这个 A 比较高 ，A 是这一袋钱吗？我卖了所有的在这里，还是 B， 还是我价值比较高？我的价值比较高，对不对？我卖了所有的，也许10万块，也许100万，也许1000万美金吧，对不对？哦，1000万在这边。那今天有人来出1000万跟我买这个，那我说好，1000万卖你，或者你出1200万把这个买走。你说你出1000万把我买过去做你的奴隶，我说开玩笑，我才值1000万而已嘛。你出1亿我都不卖给你的，我才不要做你的奴隶了，对不对？那所以 B 这个人的价值比这个高，对不对？好了。来看咯，下一个。那这个是 A， 这个价值低嘛，对不对？我的价值高嘛，我的价值比这个高，然后这个东西呢去买天国，那天国的价值比这个高还是低？高。你今天用20块钱去买一张披萨，假设说我有20块啦齁，然后我去买一个披萨，披萨的价值比20块多还是低？高还是低？低嘛，这个成本就10块钱嘛，5块钱嘛，然后我用20块去买这个10块钱的披萨嘛，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成本是50块，我用20块就去买，那个老板就赔钱了，对不对？没错吧 ？OK， 好，那所以这样子，我很有价值，这个是我变卖一切所有的价值比我低一点。 然后呢，这个价值再去买天国，天国很不值钱嘛，对不对？你都不敢说阿门，要不要说阿门？你说不对，黄牧师这样解经有问题。那所以其实你就想，如果按照我们的解释，这样解对吗？耶稣说有一个人啊，他来了，他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啦，在这边啦，然后呢，他就去买了这一个，不管是珍珠或者是埋在地里的宝藏，那个不就不太值钱吗？所以耶稣在问门徒有没有了解的时候，我都很惊奇，这些门徒非常的清楚，非常了解，我都非常佩服他们将来到天上一定要问问这十二使徒，看他们当时是真了解还是假了解。好啦，我跟你讲啦，即使我们变卖所有的哈，我们连苹果谷歌都买不起啦，对不对？我今天把我自己所有的全部都卖完了，全部钱在这里，我拿这个钱，我说哎，苹果这个 Steve Jobs 或者现在是换谁了？这个我把你苹果公司买下来好不好？连苹果公司都买不下来，你还买天国？连美国都买不下来，还买天国？怎么可能买得到嘛？对不对？这整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嘛？我们马上发现，我们平常的这种观念呐、啊，一遇到耶稣的比喻啊，马上被翻过来了，不对了，翻车翻船了。那第二个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又是在于这样子，就是当耶稣在举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天国好像宝贝，天国像宝贝 ，very good。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天国又像买卖人，为什么不说天国像珠子呢？为什么不是天国像？为什么天国像买卖人，不是像珍珠呢？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说天国像宝贝，天国又像 merchant， 像一个商人。为什么天国不像珍珠呢？为什么天国是像商人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不太对哈、哦，一定不是耶稣讲错，一定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接下来更麻烦了，天国又像网。撒在海里，那希腊文就这样讲啊，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net， 天国像个网，不对吧？耶稣，天国像网里面的好鱼吧， good fish， 不是 bad， 是 good fish。耶稣说不 ，no， 天国像 net， 像网。耶稣啊，我们听不懂你的比喻，非常的困难呐、啊。这个平常不读圣经就算了，一读之后马上发现问题很多，头发都白了或者都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开始发现耶稣的比喻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深刻，更不容易这样子去理解。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想，就是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找回耶稣他所说的比喻真正的意义吗？有没有可能找回来？那我相信是有的。圣灵既然启示了圣经，圣灵的目的就是要圣徒明白圣经，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晓得他的宝贵。所以我们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读明白神的话语。好，我们来看这三个东西，一起来看伟大的这个无价的珍珠，这个极重的代价，伟大的寻珠人。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一次来看一节，我们就这样来看，回到经文吧。我们来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埋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了这块地。今天呢，我们虽然读圣经读得很长，但是今天我们就看第44节，就看一节就好，这一节比喻。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看后面的，就看这一节比喻。耶稣在讲这一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对于文化、对于时代的了解。买卖土地呢，因为这一个人他遇见了，然后就变卖所有，然后买了这块土地嘛。买卖土地在以色列来讲是非常严格、非常冗长的一件事情。OK， 这是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的。在上帝的摩西五经里面，尤其是利未记里面所定的这些土地的规矩是非常非常的细致，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那每一个人要去买土地的时候，这是非常冗长的一个过程，通常要一年半两年，有时候要更久的时间，你才能够把人家的一个土地买下来。 那么我们也记得，当耶稣他在举一个比喻，说一个国王大摆筵席，说为我的儿子、为王子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事前都已经把邀请函寄过去了。到了婚礼的当天，那所有的肥牛、那个肥羊全都宰了，然后这些全部的饭菜都已经煮好了、炖好了，然后开始派他的仆人去说：“来来来来来，参加王子的婚宴。”结果居然有一个人的借口就是说，哦，我买了一块土地，我要去看一看。那所有在以色列、在中东的人都会说，开什么玩笑，买一个土地那个要好几年的时间啦。啊，你今天国王有国宴，你要去看土地，你也头脑坏掉是不是？土地随时都可以看的，今天不看明天看都可以，明天不看下个月、半年之后再看都可以，哪有今天要去看土地的，哪有这种事情，这什么借口啊，烂透了。所以当他们编造这种借口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比喻说，国王就愤怒起来，就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尝到我的筵席。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借口是很烂的。为什么？因为买卖土地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说哦，我那一天刚好要看土地，没这种事情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在以色列买卖的土地是非常严格、非常冗长的过程。第二点，土地是不可以卖给外人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上帝让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分成十二个支派，然后在利未记25章就说土地不可永卖，因为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你们每次到了西年的时候，土地全部归还给原来的支派甚至是宗族。所以土地不是随随便便的，今天我的土地想卖给张三李四就可以卖，不行的，你不能卖给外人，你只能卖给自己家族里面的人，自己宗派的土地是不可以卖给外人的。所以对于耶稣所讲出来比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明白，这都晓得了。好，所以大家也没问题吧，可以吧， OK。 好，第三个，卖土地之前，地主已经知道地里有宝贝。赞成吗？你说牧师你说的就算，王牧师你说什么我们都相信。好，我来看看。好，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OK， 有一个地主嘛，然后有一个人去买了嘛，买了这块地。来，让我来看看你们的手，赞成或不赞成。你认为这个卖主，这个地主，他在卖之前不知道有宝贝，或是知道有宝贝的？你认为这个土地卖给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有宝贝的举手。他不知道。好，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好，那这个地主他要卖之前，他说我早就知道里面有宝贝了。有多少个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越来越多了，几乎要一模一样了。到底地主知不知道里面有宝贝？你说这个没有办法的。我们来思想，假设说今天我是地主好了，我是地主，我要卖土地。我要卖土地的时候，假设说我不知道里面有宝贝，我们看大多数的解经书都是这样子嘛，那个没有人知道里面有宝贝嘛，那个人话就跑过来就说，哎，我把所有的跟你拿来买这块地。我说哦，好啊，你就买啊。我就买什么？哇，里面有宝贝。那个大多数的解释圣经都这样解嘛。假设说地主不知道里面有宝贝，好，记住，地主在卖土地的时候是一个冗长的过程。然后呢，我来问啦，你要买我的地啊 ？OK， 好啊，可以啊，你要出多少钱？10万块？十万块哦，我的地不止这个价钱呢，啊，二十万呢、啊，差不多啦。不过你有多少钱呢、啊？你说我有2亿，你有2亿，你才出20万，你给我买这个地啊？你这个是不是在炒作地皮的啊？你到底要买多少地啊？你跟我买20万，你跟他也买20万，然后那个30万，那个40万哦，你就这样子，你这个炒作地皮这样不行，不行，不行。然后这一个人呢，他说30万不卖，40万不卖，100万啦，先生。100万不行，你有2亿呢，你才拿100万出来，哦，这个太少了吧？他说那我出1亿跟你买啦，好不好？哦，你1亿要买我这块土地啊？哇，真的哦，了不起哦。不行，我出2亿跟你买，我所有的全都赔上，我就跟你买这块地。那你如果是地主，你会不会很怀疑？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里面有宝藏，你说哎呦，你把所有的都卖掉要来买我这块地，你头脑有问题啊？会不会？你出2亿来跟我买这块地，那你到底为什么要买？因为里面有宝藏嘛，不好意思啦，跟你讲啦，所以我觉得2亿也值得啦，所以我就买了啦。哦，里面有宝藏哦，那轮不到你，我留给我的孩子，我土地不卖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怎么去解释的话，你会发现地主他最后在卖地之前，他一定知道宝藏就在那里，他一定知道的嘛。这整个这么冗长的谈判的过程里面，这个人不是随便出个小价钱呢，这个人是变卖他所有的，然后要来买这块地耶。那地主听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塞，你变卖所有的要来买我这块地，这个投资太大了吧，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你跟我讲清楚，到底什么值得你来买这样的地。那所以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定知道宝藏就在那边了嘛，对不对？啊，再问一次哈。好，所以不知道的跟知道的，你认为地主在卖地之前不知道宝藏在那边的举手。现在没有了。好，那你认为说卖土地之前地主知道宝藏在那边的举手。地主知道宝藏就在那边，但是还把土地卖给他的。怎么人数又变少了，现在大家不敢举手了，还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要开电风扇了？其实我们刚刚去分析一下之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耶稣当时的整个场景，整个听众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会了解，就是地主其实知道那个宝藏在那里。那么同样一个问题就会继续衍生下去的，就是说地主如果知道宝藏在那里，为什么还要卖给他？他为什么不留下去给他自己的孩子？啊哈，这就是个问题啦。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在想的，那个人怎么知道宝藏在这里的？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不是遇见哈，其实是 a man found， 人找到了，然后就去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买这块地。好啦，这个问题啦，这个人他怎么知道那里面有宝藏？哎，这是我家的地呢，啊，你旁边一个人就跑来我这边找，哎，找到宝藏了，然后跟我说要买地，开什么玩笑？你是哪家的人啊？你怎么可以来我家随便挖地呢？耶稣说，这个宝藏是藏在地里的，那个人怎么知道？有没有想过？那个人为什么会知道？我给大家建议吧，那个宝藏是地主埋在那边的，好不好？可以吧？你们上个月有没有那个？Easter Egg Hunt 那个复活节找彩蛋的活动，哦，我把彩蛋藏在那里，哎，你去找，找到你的，有没有？有吧？还是我们现在不流行了？我给大家的建议，去思考的一条路就是，这块土地是地主的，地主把宝藏埋在地底下，地主跟那个人说，你去找 ，Go and find。去找，那个人才有权利来到这一个地主的土地上面去挖，哇，找到了， he found it， 他找到了，然后他盖回来，然后他过来，他去了，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找我，把这块地买上去，这样子合理吧？对不对？觉得合理的点点头啊。我不要觉得说大家听到最后这个不撒撒，这个头都昏了，都不晓得什么。好，那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从耶稣的比喻我们可以开始来解开来了，这一个土地的主人是谁？是上帝。上帝是全天地之主，所有的土地都在他的面前。上帝有永恒的生命，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要继承我的土地门儿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有永生啊，你等我死了之后可以继承遗产，但是我不会死啊，你没有办法继承遗产啊。可是如果你要得到这块土地的话， I'll have deal with you， 我跟你谈判，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呢如果来这边，你去找找找找找找到了， 然后你决定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这块地，我就给你，你是我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去找，找到了，你要你去舍弃一切，你来得到这块土地，你来得到里面的宝藏。那因为土地我不会卖给外人，不会给外人的，土地只有在我自己家族里面。好，所以这样的解释来看，第一个，上帝是全地之主，是他把宝贝放在地里面的。 God is the owner of the field, it is he who put the treasure underground in the field。 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耶和华对亚当说，你必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上帝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在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神人的关系破裂，人回到土地里面去，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人是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所以上帝是全地的主，在这个地上他有宝藏。约书亚记三章十三节讲到，耶和华他的名被称作普天下的主， The Lord Jehovah Adonai, The Lord of all the earth, 他是全地的主。申命记七章六节，你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耶和华神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这个中文不晓得为什么翻成子民，在英文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是说 You are 这个 underscore 这个 underline 的这个画线的地方， You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上帝的子民是他所珍贵的宝贝。好，那所以其实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就是说，当今天上帝是全地之主，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出来的人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你没有办法跟小猫小狗，没有办法跟什么汽车飞机什么东西 iPhone 或者什么东西来比的，这是人，这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样的宝贝。但是却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他就归回尘土，他就埋在整个幽暗的世界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二节，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二节，不是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是你们自己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离开来，你们被埋在土里面。所以这里我们一看到的时候，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地主，他有这一块土地，他有宝贝，可是这个宝贝是被埋在土里面的，像是死掉的人被埋葬在这里面的，非常宝贵，可是是埋葬的，可是是没有人知道的。那这是我的土地，你可以随便来我的土地挖吗？那所以第二个，上帝他就差遣耶稣去寻找地里的宝贝。 God sent Jesus Christ to seek the treasure in the field。 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间上来，到这地球，到这尘土，到这土地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使我们与神来隔离，而这圣洁的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当摩西他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要到你的面前与你面对面，耶和华对他的回答是，摩西，你不能够见到我的面，没有人能见到我的面而存活的。我把你埋在土地里面，我把你放在磐石的裂缝当中，使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你看到我的背影，因为没有人能够见到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把人埋在那个地方，是因为人自己的罪。上帝把我们埋下来，是他的公义的审判。我们本来就应该被埋下来，我们本来的罪就应该使我们与神隔离的。上帝把我们埋在这土地里面，可是他却差他自己的独生子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到这充满尘土的地方，借着他的儿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自己家族的这个土地不归给别人，谁差遣自己的儿子说，儿子，你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吧。所以耶稣是那最伟大的寻找者， Jesus Christ is the greatest seeker。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为什么？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才来到这块土地上面，他这个地方挖，那个地方找，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拜访。那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为了要找到那个失丧的人，甚至耶稣到了外邦，耶稣到了撒玛利亚，耶稣到了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到了格拉森湖那个养猪的外邦人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耶稣就是为了要把那被鬼附的、被群鬼附的把他找出来。耶稣是如此在找，而且在罗马书还有在以弗所书也都讲，当上帝他的福音传扬开来的时候，罗马书第十章讲说，人若没有听见他，怎么能够信他呢？并不是说人若没有听见关于他的事情，人若没有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情就不能信耶稣，不是的。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所讲的是，人若没有亲耳听见耶稣讲话就不可能信耶稣。哇，那你说我们现在的人哪有人亲耳听过耶稣讲话的？没有人啊，耶稣2000年前都升天了。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有讲到，就是上帝把福音借着保罗，应该说耶稣来把福音传给你们在以弗所的人。那你圣经打开，历史一打开，耶稣从来没有到过以弗所，那耶稣怎么把福音传给以弗所的人呢？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当一个传道人，无论是保罗或者是任何一个传道人，那任何一个被圣灵充满，当他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耶稣就亲自来到他们当中，耶稣就亲自的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无论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或者是保罗时代，耶稣都已经升天了，保罗时代的这个以弗所，或者是现在的中国、美国，或是任何地方，是耶稣亲自的来寻找人。你不要说今天是黄牧师在这边讲到，不是我在讲的，没错。但是事实上，如果我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讲，如果是耶稣在我里面，我在耶稣里面的话，那当耶稣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当他借着我这一个卑微不配的器皿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是耶稣亲自在对你讲话。而耶稣亲自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听得到，你知道那是耶稣，你知道哦，那个是刚好借着那一个传道人。有时候我们真的忘掉了，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记得我们是在哪一场布道会，在哪一个查经班，到底那个讲员是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忘掉了。但是我们记得耶稣的话，我们记得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遇见了主，主耶稣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来，他寻找拯救了我，我得救了。主耶稣不是2000年前就升天就跑掉了，不是那个传道人救了我，而是耶稣他来寻找拯救，拯救了我。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如今也是他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伟大的这一个寻找的人，寻宝的人，他本身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来看呢、啊，刚刚我们说给大家看的这一个图在哪里？这里。耶稣本身的价值比他舍去一切所得到的还高，对不对？是不是？没错吧？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圣洁的神，圣洁的人，他本身的价值比这个更高，对不对？然后这一个东西，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羞辱、刑罚，一切的鞭伤、痛苦、死亡、埋葬、与神隔离，这一切他所舍去的这一切，比我们还高，对不对？我们是最不值钱的吗？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值钱的？没有吧，我们是最不值钱的。所以对于耶稣来讲，他舍弃了一切，他用这一切他所买下来的，他的价值仍然是那么高，我们仍然这么低，而且绰绰有余。耶稣可以把我们完全的赎回。如果你反过来的话，我卖掉了这一切，然后我去买耶稣，耶稣变很小，耶稣变不值钱了，你就发现你的解释圣经解反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所讲的，耶稣他是至高无上的，有他本身就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第二点，他寻找，他挖掘，他汗流满面，他进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来，原本是亚当辛勤的开垦每个土地，但是今天变成是耶稣他来挖开各个土，手都脏了，脚都湿了，人都流汗了，流血流汗，甚至身体剥开血流出来，他太辛苦了，走遍各城各乡， 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所付上的代价何等的大。第三个，耶稣找到了宝贝，耶稣真的找到了。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哎，这真是宝贝。无论是原来瞎眼的，是瘸腿的，是被鬼附的，是长大麻风的，是曾经这个一流的神学教授保罗，是尼哥底姆、亚利马太，是这个约瑟，是被鬼附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他找找找，他找到了这些宝贝，然后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欢欢喜喜的离开了。那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 exodus， 就是他那个 hupargo， 就是他就离去了。从一个翻译来讲说，他就去世了，他就死了，他欢欢喜喜的去死，他欢欢喜喜的舍弃自己的生命。那所以第一二三四五，第五个，他就舍去了一切，舍去他的生命，并且他买了这块土地还有里面的宝贝。耶稣来不是只有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他是使万事万物都更新了。所以在启示录圣经所说的，看哪，我将万物都更新了。启示录说，这世上和世上所有的国度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只有好像得到教会小小的一点点，不是的，耶稣是全地之主。耶稣他的权柄如今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如今耶稣已经他的权柄胜过世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今世的、来世的、天使还有将来的，所有的都超过了。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所以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有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是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舍弃一切，我把这个买回来，这个原本就是属于我父亲的土地，如今父亲把这土地合法的就转到我的名下来。那所以耶稣他在讲比喻的时候是这样子，如此的清楚来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如何的为了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一些宝贝，我们这些何等不配的人。好，所以他买了这块土地与宝贝，而且他现在就拥有这块土地与宝贝。这是英文哦。Martin Lloyd-Jones 中马前他说，我们对于神的恩典感到多惊讶，感到惊讶的程度是我们灵性的终极测试。 The ultimate test of our spirituality is the measure of our amazement at the grace of God。如果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我舍弃一切，我要来追求耶稣，你觉得你看到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今天你所看到的是这一个神的儿子，这一个圣洁的神、圣洁的人，完全完美，在天上有一切尊荣的三位一体第二位格，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的独生子，他居然为着我们这些悖逆的人，他愿意进到这个尘土，进到这个世界，我算什么呀？上帝，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我如同亡羊走迷了路，我还在追求自己的快乐、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己的成就，我还在追求自己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在背逆你、拒绝你、忽略你的时候，我还死在自己罪恶过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差遣你的儿子来为我死呢？你为什么要差遣你的儿子走遍各城各乡把我找出来呢？我躲在大家当中很安全的啊，我们全班50个同学没有一个信主的啊，我不信主也没关系啊，为什么耶稣要来找我呢？为什么要把我找出来呢？耶稣把我找到了，为什么他要舍弃他一切呢？他这么尊贵的神的儿子，为什么要舍弃他自己的生命来把我买赎回来呢？我算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是啊，比我聪明的、比我有道德的、比我会赚钱的、比我会做研究的、比我口才好的、比我知识多的、比我能力强的、比我多，这些太多了。为什么耶稣要来找我这一个死在 dirt、 死在土里面的粪土当中的人呢？所以大卫他会说，上帝啊，你从粪土当中来提拔我们，你从尘土当中把我举起。大卫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是原本被埋在土里面的一个人，他被埋在土里面，但是却是神第二位格把他拉起来， 使他不再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太伟大了。我们中国十几亿的人口，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什么拯救我？难道你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漂亮，比别人好看吗？难道你比别人追求，比别人有道德吗？我们从小到大那些比我们乖，比我们有道德，不会捣乱的那些同学多得不得了，比我们听话的，比我们成绩好的很多，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为什么？神恩典真是令我们惊讶， The amazing grace， 上帝的 grace， 上帝的恩典是 amazing 的，是令人惊讶的，太令人惊讶了，上帝居然这样子。圣洁的神看到污秽的人，我们的罪恶与神隔绝了，所以上帝不亲自去挖那个宝，但是上帝差他的儿子去挖那个宝，成为神人之间唯一的中宝，就是让耶稣可以来得到我们，耶稣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恩典惊讶的程度，感到多么的惊讶，真是在神的面前痛悔，在神的面前感恩，在神的面前完全的俯伏，那是对我们的灵性的测试，最终极的一个测试。一个人不要说哦，他很会服侍啊，他很会在教会做工啊，他很会传福音啊，他很会做这个，很会做那个，他什么什么什么哦，所以他很属灵 ，spirituality 属灵不是的，属灵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我们对他的恩典有何等大的敬畏，有何等大的感恩，有何等大的 amazement， 哇哦，上帝啊，那样子的一个惊讶是我们灵性的终极测试。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说，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来，他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他看到的喜乐是他把这个土地赎回，他把这个宝贝赎回，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我们要仰望他。那最后讲一个结论，回到这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被埋在地里，可以这样子讲，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treasure hidden in the field， 被埋藏或是被埋葬在地上了。 Which a man found， he sought and found， 他寻找并且找到了，这个中文真的翻译要改，真的不能用遇见，人找到了，人找到了，把他又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所有的，把这块地买回来。那所以会遇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他呢找到了我们，却又有一段时间把我们藏起来，等到他卖了一切所有的再来得着我们。那这有时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不晓得你过去信主的时候是多久之前，三年前，三十年前，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你被耶稣找到了，你充满喜乐，你被埋在地上，一个寻宝的人来这边找到了你，你在这里 hello hello， 谢谢谢谢你找到我了，结果他又把你埋起来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信主的时候哇重见光明，好像蛮有喜乐，结果耶稣又把你埋下去了。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既然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耶稣说放心吧，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但是你们会有苦难。所以世界上这些基督徒多少时候感觉还是被埋在下面，这是真的。在教会历史当中，2000年来应该有7000万个基督徒殉道，好多，太多了，太多基督徒殉道了。在2021年就有5110间的教会被别人破坏烧毁，2021年就有3340位基督徒被杀害，为了宗教的缘故，纯粹就因为我是基督徒，一年就可以被杀掉5000-6000个人。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太多的基督徒被埋藏起来，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今生今世并没有得着他们所想望的那一个美好的家乡，因为他们的盼望在天上， 他们的盼望在于耶稣，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定要再来带你们到那里去。等我再次回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不仅要审判全地，并且我要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带下来，那是一个丰富平安的地方，那个是耶稣他自己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耶稣说我暂时把你们埋在地上，这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大放光彩而感到很难过。弟兄姐妹，世界上太多的基督徒，他们所受的逼迫，他们所受的委屈，他们所受的痛苦比我们多太多了。我们在美国这边有时候啊，六月一个骄傲月，哇，所有基督徒都不敢讲话哦，好像才遇到一点小小的事情啊，基督徒就觉得好像很没面子了，好像在做什么事情啊，基督徒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就觉得哎呦好难过好难过。可是弟兄姐妹们，在整个世界上，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这些神的儿女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在这世界上是遭人践踏的，在这世界上是受尽痛苦的。甚至像耶稣自己所讲的那一句话，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开始体会了，许多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福音非常难跟自己的孩子传？孩子在公立学校里面学的 CRT 种族批判理论，学着的 LGBTQ+ 性别光谱，学着许许多多这些被逆神的扭曲的东西，而你发现你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自己所亲生所最爱的孩子，他们成为你的仇敌，瞧不起你，攻击你，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到政府那边去举发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是保守党的，他们父母是支持某个总统候选人的，那这些孩子去举报他们，这些是叛乱的父母。耶稣所说的2000年前他就说了，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会受逼迫的，为了我的名的缘故会受逼迫的，你好像被埋藏在这里。为主耶稣做见证不是代表说我在政府机关里面我拿到了100万、200万、1000万的 grant， 然后我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几百篇文章，好像我拿到了诺贝尔奖，然后我就为主做见证，我就为主大大发光。不是的，我们看整个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甚至到了教会历史当中，大多数的人为主发光不是那个样子的，大多数的人为主发光是受尽了痛苦、受尽了逼迫，甚至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的，甚至最后是为主殉道的。那是上帝的作为，那是上帝的恩典，他让我们在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他进到这一个尘土，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受尽了多少的痛苦与忧伤。我们自己，你从这个比喻来看，这一个宝藏被埋在地里面，埋在地里面，在地下面的时候，请问在挖的人他要挖多深才挖得到宝藏？那挖这样挖不到对不对？挖这样挖不到对不对？挖下来只看到前面一点点他就 OK 了吗？他难道不会整个挖下去，拿起来才看到，哇，这真的是宝贝耶，不是只是一小个可能会看错啊。那耶稣他要整个深入下来把我们挖起来才会看到，哇，这是宝贝。那耶稣他所下去的是不是比我们还要下面，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4:19就说，既说他从天上降到地上，岂不是降到地的深处吗？中文的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可以看英文的。那就是说耶稣所受的痛苦比我们自己的痛苦还要痛苦，耶稣身上所背负世人的罪比我们自己的罪还要多，我的罪、你的罪、他的罪，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耶稣他来到这地上，他整个压下来，整个被压伤，整个沉到地里面的时候，就比我们还要沉得更深。那所以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暂时受到一些逼迫，暂时受到一些别人的挑衅、挑战、辱骂，这个冷嘲热讽，或者是抹黑、诽谤，这些对于主耶稣代替我们所承受的，我们其实真是微不足道啊。主耶稣他真的是为我们所受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里讲天国好像我们这些宝贝，的确上帝要我们就在天国里面，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属于天国，天国属于我们，我们就是这些宝贝。 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人赏识你或是不赏识你，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没价值。不要因为人家喜欢你不喜欢你，称赞你不称赞你，或是你现在在公司在家里面做事顺利或不顺利，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或没有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些从世界上的人来的这种批评啊，这种从世界上来的这种眼光啊，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爱我们，神他差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的宝贝，任凭世人怎么说吧，让神的平安在你的里面，让神的安慰在你里面，让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nyone in Christ, a new creation. New. You are not perfect, that's okay, but you are new in Christ. 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你还不是完美的，但是你是新造的人，上帝给你新的生命，你不需要被周围的人的这种评价去左右，你不需要被你最亲近的配偶或是孩子或是父母去摇摆。你在神的眼中是神所爱的，神因为爱你，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来舍掉自己的性命把你买回来，这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面，要活在神的爱里面，说神啊，我真的不配，你真的如此的爱我。耶稣爱我们，我们向神感谢。结论，上帝是全地的主，我们是他的宝贝，但我们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我们是属灵的死人，被埋在尘土里面。第三，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到这尘世来寻找拯救失落的宝贝。耶稣寻找而且找到了尘土里的失落宝贝， The lost treasure in the field。 第五，耶稣暂时把我们隐藏，保护我们脱离盗贼的手，不只把我们隐藏在这边，免得你太显光亮的时候，你知道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有时候神把我们隐藏其实是一件好事啊。第六，耶稣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和全地。第七，我们现在就已经属于耶稣，因为他已经来把我们买赎了，他认识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完全的挖掘出来，归他自己为珍宝。所以约翰一书就这样子讲，弟兄们，我们现在如何我们并不晓得，但是等到神的儿子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我们知道当主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一样，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整个挖掘出来的时候，那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皱纹玷污，这一切全部都要洗干净。所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你要是再次遇到我，我再次遇到你，就会说 Wow, is that you? 是你吗？你长这个样子的，哇、wow, 真的是完全的干净，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无罪，完全的无瑕疵。我们那个时候才会回想说啊，当初2022年在地上的时候看你那个样子，哎呀好苍老啊，眼睛都已经快张不开了，头发都快掉光了，哎呀黄牧师啊，你以前这么的没力气啊，这么的疲乏软弱、啊、哎呀真是太难看了，还好现在被上帝洗干净了，重新挖掘起来，哇何等荣耀，何等喜乐，哇何等丰盛，哎呀你真是上帝眼中的珍宝。有一天你会对我这样说，有一天我也会对你这样说，你将来在天上的形象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完全的脱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玷污皱纹，一切各样的疾病了，会整个复兴起来了。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昨天我家剪草机坏掉了，所以我后来换了一台那个手推的剪草机，结果后来我推的时候我扭伤了我自己的身体，伤得非常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痛，我甚至连趴在地上要站起来我都站不起来，真的就是昨天晚上，我到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花了差不多可能有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我才从我的床上起来。你们都比我更强壮更健康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子的，起个床，我趴在床上我要起床的时候，我花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真的我根本没有力气，我完全站不起来， 我太太说，你要不要跟巴尔的摩教会讲说，这个让他们在网上聚会吧？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到教会去。然后你看，我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子到教会来。真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基本上没有睡，痛得不得了，太痛了。我吃了这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多颗的，我一次连吃3颗止痛片。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痛得要死，真的是完全爬不起来。好不容易进到了我的车子，然后开车过来2个多小时到巴尔的摩这边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他要我把这样的信息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神爱你们。你们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老，觉得自己没有体力，觉得自己软弱，觉得自己不被别人接纳，觉得自己活得太痛苦，太没有见证。你若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即使暂时把我们隐藏，即使让我们暂时我们身上还有疾病，还有痛苦，还有这样子非常难过的地方，神有一天会把我们挖掘起来，对不对？你们有注意到哈？我今天在讲台上面没有像我以前那样子生龙活虎，我几乎都站着不太动，对不对？因为我痛得快要死掉了。感谢主。我们再把今天刚刚所读的那一个起应的经文再来看一遍，以赛亚书58章13到59章21节，耶和华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但是我们却犯罪，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在主日的时候完全分别为圣，完全来敬拜神，完全享受神所赐下来的福，不止在主日，并且使你成家地的高处，以你祖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很好。结果大家在安息日的时候忙着去实验室，忙着去这个shopping， 忙着去中文班，忙着去才艺班，忙着去参加体育比赛，忙着去做这个，忙着做那个，做，大家不愿意以耶和华为乐。人因为自己的罪与神隔绝，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看你们，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很像我们啊，常常嘴巴乱话就乱讲了。没有一个人按照公义来呈上他的案件，无一人凭诚实来辩白，所有的律师，所有的这些法官，全部都依靠虚妄，依靠谎言。上个礼拜那一个 Sussman 那个 Durham 的那一个案件，你可以看到没有人要凭诚实来辩白，没有人要按公义告状，都依靠虚妄，都依靠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就要死，被蛋践踏，这蛋践踏就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不能遮盖自己，他们所行的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有没有像我们美国2022年呢？很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吗？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你随便一个蛋糕的这个 grandpa grandma 就可以遭受到这些律师随随便便的攻击抹黑，叫你把店关掉。你随便一个在大学教书的人，只要你是基督徒，学校就可以把你 fire 掉。这些奔跑行恶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反省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有时候好像不只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常常这样啊。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亮光，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没有眼睛的人。我们在正午，在晌午被绊倒，如同在黄昏一样，像天黑一样。 我们在肥壮人当中像死人一样，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甚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这些人，我们没有公平。我们看到谁受欺压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为他打抱不平，我们自己只为着自己的平安，为着自己的 popularity， 为着大家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妥协。我们自己也没有公平啊，也没有公义啊。我们在过犯在你的面前何等的增多，罪恶做见证来控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不认识耶和华。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说我认识耶和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变成一种同乡会，变成一种同乐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位弟兄他是认识神的人。 I know this person, he knows God， 他认识神。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知道他认识神，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学位，有多少的名声地位，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的钱财，或是他是多成功的什么样的人，但是我遇见他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他认识神。 He knows God， 他认识神。如今我们没有人能够说这样的话了。第十三节，我们悖逆，我们不认识耶和华，我们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我们追随着世界上的偶像，世界上的名声地位钱财，世界上的享乐，世界上的 popularity， 我们要被这个世代接受，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进入这整个社会的主流，我们转离不接受，不跟从我们的神，我们说欺压和叛逆的话，我们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不得进入，诚实少见，那些离恶的人反而成为掠物，那些正直的人反而被别人攻击。十六节，那时耶和华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于是呢，耶和华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你看到了神的恩典了，即使我们死在自己罪恶过犯当中，上帝居然自己来拯救。上帝为什么不看到我们这种罪人就把你踩在脚底下吧，你这些人犯罪，你这些人忘记神，你这些人悖逆神，审判你是刚好而已啊，为什么要来拯救你呢？上帝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用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救恩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行报应，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当上帝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最终极的审判在哪里？十字架。十字架上面，耶稣所承受的愤怒，是我们众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而他为我们承受如此大的愤怒。上帝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他自己的膀臂在哪里？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亲自过来承受上帝的审判。如此，我们这些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我们能够不感恩吗？我们能够不赞美吗？我们能够不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赦免我们的罪吧，我们真是罪孽灭顶，我们真是罪恶滔天，我们真是大大得罪你的人，然而你居然爱我们，你居然差遣你的圣洁的儿子为我们死。人从日落之地到日出之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要来敬畏耶和华，因为仇敌好像急湍湍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所驱逐的。但是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神的救赎主亲自来到，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是不是该向神感恩呢？耶和华说，至于我，我与他们立的约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的后裔之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让神的话不止在今天早晨刺入我们的心中，而让这个话传到你的后裔，后裔的后裔，后裔的后裔的后裔，传到世世代代。让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远离神了，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到救恩之乐，让他们看到神的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就不是只要在巴勒斯坦，是要遍满全地的，是要让全地的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要来领受神的恩典。求神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盼望，加添我们力量。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丰丰盛盛的爱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这是对神的恩典惊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太快的，我们读过去，我们忘记你的丰盛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何等的丰盛，何等超过我们言语所能形容。我们太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把我们自己当作那了不起的寻珠人、寻宝人，好像我们自己多了不起，可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我们却没有看到，其实是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儿子。主啊，孩子向你来献上祷告，我的口才有限，但是主，你圣灵无限，求你的圣灵用你自己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用你的话语按照你的应许，就刺入破开我们的心，就扎入我们的心中。你所立下的新约，用你的爱子的宝血，用他的身体所立下的约，就从今时直到永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使我们的后裔，还有我们后裔的后裔，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真的是每一代都来归向你。求主来施恩，求主来拯救，求主把你丰盛的恩典倾倒下来，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施恩赐福我们。我们感谢你，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是领圣餐的时间。